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回应话，美国无权就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作出裁决，美国的企图进一步暴露出华盛顿寻求增加中国发展成本，并强制我们承担超出能力范围内国际责任的险恶用心。《环球时报》话，美国国会的要求是不是合理？过去40年来飞速发展的中国，为什么到了今日仍然被认定为是发展中国家呢？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才会跻身发达国家之列呢？中国在它的官方叙事中一直都将自己称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主管外交的最高级别官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在2020年担任中国外长时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欧盟的四分之一。要求一个刚刚发展几十年的国家和发展了几百年的工业化国家对等，本身就是不平等。然而在世界舞台上，大家所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与1978年相比，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40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中国军费达到27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将其他亚洲国家远远抛在身后。除此之外，中国还构建金砖五国、亚投行和上海合作组织等一系列由中国主导的国际组织，来到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构建起来的国际体系。一般来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定是发达国家的标准，就是人均收入，而不是整个经济体的规模。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中心高级研究员钟伟峰对美国之音说，他举例说，丹麦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人均落来呢，他们的数字与美国相当，属于发达国家之列。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将全世界国家分为四类：高收入、中高收入、中低收入和低收入。按照2023年的最新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3205美元属于高收入国家，即发达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2021年中国的人均 GNI 为11880美元。按这个标准来说，中国确实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然而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银行的定义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标准。国际组织对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地位毕业一般并没有明确的收入门槛的。乔治梅森大学的钟伟峰解释说，除了世界银行，联合国使用人类发展指数，即以平均寿命、受教育年限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标准进行衡量。按照这个标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获益匪浅的世界贸易组织则并没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定义的。该组织允许各个国家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申报是不是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一个国家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享受特殊差别化的待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贸易秩序中的贸易国，中国仍然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波士顿学院政治学教授陆伯崩对美国之音说，然而这个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经济决定，因此中国极力游说向各个国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改变中国的地位，因为他从出口条件、关税水平和其他领域中获益匪浅。也都因为中国大力游说，美国一直都没办法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之间就改变中国地位达成共识。他补充说，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博言对美国之音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众议院法案能够产生的切实效果是十分有限的。这个法案主要是在表明美国的姿态，在国际贸易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有着切实的利益。举个例来讲，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夠$1,000，享受發展中國家的待遇，那就意味著中國能夠徵收14%的進口關稅，而發達國家的進口關稅是7%，發展中國家還享受更加寬鬆的貿易補貼限制，接受發達國家提供的技術援助等等。長期被視為發展中國家，使得到中國可能已經在度享受不應該享受的一些特殊和差別待遇。喬治梅森大學的鍾偉峰對美國之音話，他以漁業舉例來講，目前全世界正面臨著過度捕魚的問題，作為發展中國家，捕魚能力處於世界前列的中國能夠在度同其他國家的漁業談判中保留更多補貼，從而使到全球過度捕魚的問題更加難以解決。三一學院經濟系榮休經濟學教授文冠中指出，除了關稅減免和大量補貼，中國在其他金融機構都享受著貸款方面的特殊待遇。國際金融機構長期以來對發展中國家提供低息或者是無息的貸款，甚至有些是捐款，中國名列發展中國家亦都是長期得到這一類優惠的。還有很多非官方機構完全是民間，經常對貧困國家予以援助。過去中國也都是一個大戶，他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話，其他專家則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標籤還給予了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好處。我認為中國被歸類為發展中國家當中還有一種政治信號。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博言說，中國好像在 WTO 這樣的組織裏面將自己塑造成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他認為自己能夠在某些問題上將發展中國家匯聚聚集在一起，這個是中國最想要的，來提升他在南半球和發展中國家的形象。在享受發展中國家頭銜帶來的實實在在的經濟實惠之際，中國與此同時逐漸放棄了鄧小平時代韜光養晦的國策。從烏克蘭危機到南中國海，從巴爾幹半島到非洲，中國利用以一帶一路為標杆的投資項目逐步擴大它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同時中國開始創建自己主導的國際機構，也都試圖重寫貿易、外交和安全規則，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立起來的以自由和民主為主的國際秩序。波士頓學院的陸伯斌說，現在的中國不理是貿易總量、國民生產總值還是全球的影響力，都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大得多。中國擁有發達國家一般的政治影響力，享受著發展中國家享受的福利，這樣令到很多其他國家感到不滿的。他說三一學院的文冠中教授同意這個觀點，發達國家現在認為我們不能夠繼續做傻瓜了，繼續讓中國一方面申請各種的補助、津貼、援助，一轉身又去做各種現代先進的重型武器，企圖改變現行的國際秩序。發達國家覺得自己在過去上了當了，他說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不再承認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我覺得這種政策上的轉變是因為背後發生了這樣一個戰略上的對抗，同時他們認為援助窮國的資源畢竟有限，讓中國從發展中國家中畢業出來，可以騰出資源去援助真正貧困的亞非亞國家。文冠中補充說，喬治梅森大學的鍾偉峰說，真正推動這個議題僅僅靠美國國會表態是遠遠不夠的，美國在各個國際組織的代表需要與志同道合的國家合作來挑戰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他說然而根據國際組織的規則，這個可能是一項比華盛頓決策者想像的更艱難的任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譯林發自華盛頓的報導。